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最近有很多证据表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正在解冻，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天齐锂业计划在战略金属市场锂领域的交易。
在今天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中，就先来看看外媒对购买这项资产的详细报道。
此外，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
哪些公司会在沪深两市被亮红灯？
中国消费市场是否有望快速复苏？
增加服兵役期会对民进党与国民党的竞争有何影响？
印度人口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先来看第一个话题。据路透社报道，有中国大型公司天齐锂业参与的合资企业已提出用 1.36 亿澳元，约合9407万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的锂开发商 Essential Metals 的要约。路透社称，这将是对澳大利亚监管机构的严峻考验，因为这里涉及中国控制的外国投资。
天齐锂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由深港天齐锂业有限公司持股 51%，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持股 49%， 股票收购要约得到了 Essential 董事会的支持，后者建议股东支持这笔交易。独立专家关于该提案的报告将于3月提交。
与此同时，此笔交易需要获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去年11月，查莫斯曾表示，澳大利亚将对允许投资不断增长的重要矿产开发的人或者部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澳大利亚政府逐案审查外国投资提案，以确保他们不违背国家利益。国库部长发言人告诉路透社，并补充说，他不会对具体的交易发表评论。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的 G20 峰会上会晤，以及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后，澳中政治和经贸关系最近有所缓和，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禁令似乎已被取消。路透社上周报道称，中国能源投资公司已下达从澳大利亚购买这种商品的订单，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首批交易之一。
Essential 报价的宣布是因为在全球推动减少碳排放的背景下，公司希望从不断上涨的锂价格和对这种矿物的需求中获利。锂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确定了被禁止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领域。做出这一决定的缘由是政府希望将资金引导至战略部门。监管机构已经通知一些银行，已将包括食品和饮料连锁店和核酸检测公司在内的几个行业列入红灯行业，使他们无法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进行股权融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还列出了一些黄灯行业，例如服装和家具，如果他们的增长严重依赖于介入资金，则 IPO 申请可能会受到审查。
银行家和权威人士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监管政策今天与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和经济增长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析人士说，监管机构更新股票上市规则的举动凸显了北京为确保本国证券交易所服务于国家计划所做的努力。正如他们强调的那样，中国政府需要一个有助于实施产业政策的市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监管机构收紧了对传统行业的上市要求，因为担心此类股票的上市可能会夺走本可用于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提供资金的资源。照此逻辑，中国证监会将高利润的酒类生产商列入红色名单，被禁止 IPO。
银行家们还指出，收紧上市是监管机构在散户投资者遭受损失之前淘汰具有财务风险的公司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位熟悉中国证监会新规的北京投资银行家表示，由于担心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基于借贷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昙花一现，监管机构已将连锁餐厅列入红色名单。在北京取消对疫情严格限制后，核酸检测公司也被拒绝入股。
中国经济状况也成了商业新闻频道 CNBC 评论的焦点。评论指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尚未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中国消费者重新开始花钱还需要时间。广州市餐饮业重新开张大约要在一个月后，当地一家咖啡店老板告诉 CNBC， 他的收入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50%。 在他看来，收入至少要过三四个月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官方数据显示，截止11月，2022年中国零售额略有下降，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消费一直落后于整体的经济增长。中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都在房地产领域，这个曾经是热门市场的市场在过去一年一直在下滑。人们还担心新一波的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去年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创历史新高。
分析师们正在密切关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以了解消费者的心态。今年中国的长假旅游旺季从1月7日左右持续到2月15日。据官方估计，预计约有21亿人次出行。中国交通运输部周五表示，这是去年的两倍，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 70%。 交通运输部同时指出，大多数旅行可能是探亲，只有 10% 是休闲或商务旅行。
今年将有更多的中国人终于能够走出国门。不过据专家称，在四月初的下一个小长假前后，中国人的出境游不太可能增加，届时人们只能完成护照申请，国际航班可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 50% 或者 60%。
外交学者杂志对蔡英文决定将台湾服役期从目前的四个月延长至一年给予了关注。服役期的延长将影响2005年之后出生的男性，因为服役期的长短取决于出生日期。1994年至2005年之间出生的人将继续服兵役四个月。
从历史上看，服役期2到3年，但是在陈水扁统治期间，服役期开始减少，可能是为了竞选。在蔡英文的前任领导人马英九统治期间，1994年以后出生的人的服役时间缩短为四个月。在蔡英文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的2024年选举之前，恢复一年服役期对蔡英文的民进党来说是有风险的。
既然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利后，蔡政府还是宣布了这一消息，说明他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不过蔡英文在记者会上否认美国施压是此举的原因。
过去几年，民进党在青年中的支持率远高于国民党，但延长义务兵役的服役期的举措可能会影响青年对民进党的支持。由于这一提议越来越有可能变成现实，台湾青年的意见也开始发生变化。12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35.6% 的20至24岁的人支持延长服役期，低于5月份的 56.4%。
在国民党中仍有很大影响力的前总统马英九在其公开评论中辩称，公民应该投票支持他的政党，因为投票支持民进党将导致以牺牲年轻人生命为代价的战争。最近有关延长服役期的草案就是证明。
虽然国民党总体上并没有明确反对改革，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此评论时强调，对话是避免战争的必要条件，并指责蔡英文没有与中国大陆进行这种对话。这也不过是老调重弹，这一说法只是被国民党用来证明为什么他而不是民进党应该在台湾掌权。
国民党自称是台湾唯一有能力维持台海两岸关系稳定并与中共沟通的政党，国民党很有可能会拿民进党有关延长服役期的建议做文章，特别是在2024年选举前夕。外交学者杂志的文章作者最后写道，
雅虎新闻援引一份联合国报告称，印度可能在未来三个月内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印度有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15岁以下，25岁以下的人占全国人口的一半。相比之下，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
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和印度占世界人口增长的比例高达 35%。 然而中国很快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强国。不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严重降低了本国的出生率。
现在北京废除了这一政策，但生育率依然没有提高，平均每名妇女生育 1.2 个孩子。随着人口老龄化，抚养双亲的重担落在了年轻一代身上。与此同时，养老金体系预计将在2035年面临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成家生子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哪怕只是出于经济保障的原因。只有当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放缓，年轻一代所承担的经济责任负担才会变得更轻松。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预期出生率会出现新的增长。
然而在印度，人口增长也在放缓，但是这个过程比在中国晚得很多。雅虎新闻总结到，到2050年，预计印度人将占全球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六分之一。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传华和刘晶主持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